好，上一周开业牧师教导我们向神祷告时
突然间
也要听神在说话，那今天我们就继续这祷告的课题我们要从圣经中探讨一个简明却有力的祷告样本，这祷告常被称为亚比斯的祷告，记录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可能认为有力的祷告一定是很长，内容很深奥，词句也很属灵，这样才会有力量吗？但亚比斯的祷告，公认有力量的祷告，却是那么的简单直接，能触动神的心，为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亚比斯祷告的特点，我们一起读经文《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第十节，请。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深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许他所求的。重复，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简单的祷告带给亚比斯全然一新的生命际遇。好，请和我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在过去一年不离不弃的同在，保守与赐福，引领我们平安步入新的一年。我们渴慕在新的一年中，请你扩张我们生命的容量，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完全顺服，活出你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生命中。主啊，请你恩高下来讲道和听道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兄弟姐妹，我们从吕正中圣经版本再一次读第十节，请。亚比斯呼求以色列的神说，哦，我是多么切愿你大大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你能有所作为，使我不遭灾害，不受痛苦啊！上帝就使他所求的成就。亚比斯的名字在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出现了两次，就是在以色列十二支派数百个族长的名字中出现了两次。在这漫长的族谱叙述中，神特意的插入两节经文，那就是第四章九到第十节，清晰的记载亚比斯的出身和他那恳切的祈求。亚比斯是一名犹大族长，也是犹大君王例如大卫王、所罗门王等的这祖先。在他有生之年，他开拓了新领土，并为后人留下美好的信仰见证。他的后代为了纪念他的这功业和对神的这信心，就把他们居住的城镇命为亚比斯，用他的名来命他们的城镇。那这个城呢，就坐落在伯利恒附近。你回去读这历代志上第二章五十五节，就提到这一个亚比斯城。然而亚比斯的出身却是极为 平凡和卑微。第九节提到他母亲生他的时候遭受严峻的痛苦，什么样的痛苦圣经 没去描述，可能是难产之苦，或者是家人在他出生的时候遭受了极大的困境，所以他母亲为了纪念这段痛苦的日子，就把他取名为雅比斯。雅比斯就是苦难或他带给他人痛苦的意思。可想象他在成长的岁月中，因着他名字的标签受尽了众人的那取笑。四十多年前我在综合诊疗所工作，当时没有这数位公告板，就是 digital announcement board， 然后可以显示我们看医生那个数几什么号码，那就要靠人，就是根据病卡一一的喊出病人的名字让他进去看医生。那一次我被安排站在门诊室外来叫病人的名字，第一个蛋扎包，诶，站出来的是一个大包嘞，听错了，他听错了，我就拿起卡来看多一次，性别是大包嘞，是男士，进去进去，我忍住，然后我叫第二个，哎呀，就但是真的忍不住嘞，那个蛋扎包的名字一直在我的耳边响起，我就突然间大笑出来哦。那周围的病人就看着我，这个米西加气笑了咯。其实哦，我的名字也被人取笑了，也是在诊疗所，我英文名是灰甘轰哦。那个男护士，你知道他怎么叫我？灰 ，come home，come home。然后我听到周边的人呢，哇，在笑我，哇，我很无地自容了。古今中外，名字常被看为代表一个人的命运，但圣经记载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尊贵是什么意思？尊贵是指具有崇高地位，德高望重，行为端正，心胸宽大，而且他使用了他有的去滋养他人还有社会。有这样的一个雅比斯，这么平凡，这么卑微，这么痛苦的人，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尊贵的人呢？他怎么样突破不祥名字的咒诅，扭转了他人生的轨道？雅比斯的故事之所以那么动听，是因为他很清楚的解释了，就是一个出身很卑微的人，赋予厄运的人，怎么样突破呢？就能够通过信心的祷告和行动改写生命。有些人认为不用啦，改名就可以改命，对不对？改名不要叫 Jane， 叫 something else， 但我肯定不要改名。但圣经没有记载雅比斯改名，而是他向神求告，他求告神。好，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雅比斯祷告的内容。在第十节，他向神求四件事：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雅比斯的祷告戏剧性的改写了他一生。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处在逆境，渴慕突破，如果你感到孤单软弱，需要力量和有人与你同行，如果你渴望生命更具有影响力，如果你需要庇护免受患难侵袭，雅比斯的祷告将给你带来安慰、鼓励和启发。别让过去的阴霾 笼罩你的明天，用祈祷代替忧虑和软弱。我们就进入雅比诗的四个祷告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求祝福，雅比诗求神，深愿你赐福于我。这是一个寻求神赐恩惠和奉献的祷告。所谓赐福，乃是指求神扶持、供应和同在。有人认为，哎呀，雅比诗太自私了，只为自己求福，只想得到利益，需要自己的需要满足和满足自己的期望。然而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求问他、求告他而生气，哎，这样的祷告也可以，神绝对不会。因为神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他的本意就是祝福每个信靠他的人，不管我们祷告动听不动听，神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还有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常常教导他的门徒，比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马太第七章第七节。得福的前提就在马太第六章三十三节，主说，你们要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包括我们各种的生活需要都会赐给你们。雅比诗没有因着他卑微的出身而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直接说出他内心的愿望。他深信神能够改变他的厄运，满足他的需要，也唯有神能够这样做，愿意这样做。圣经说，他单单求告以色列的神，没有求问别的神明或者求其他人帮助他，他单单求告以色列的神。愿我们效法雅比诗，在痛苦中选择靠近神。痛苦应该把我们推向神，而不是远离神。你是否正面对困境、缺乏、失望或内心的酸痛？现在就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求神赐福于你，满足你内心最深切的需要，恢复你的自信心，效法雅比诗向神恳求赐福于我。第二，扩张境界。雅比诗求神扩张他的境界，这是一个渴望成长的祷告。这里扩张境界的核心含义是在范围、在影响力的扩张，或是指在土地、财富上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在属灵领域中的成长。这就是他求神扩张我的境界的那个意思。雅比诗不是野心，我要做大大的，我要很成功，我要比我众弟兄更尊贵，更不是。他不单纯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利益，而是注重与神为前提，渴望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更大的被神使用，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活出超越自己家庭的那个意义和局限。就如雅比诗的祈求，我在这三十年里，每次被安排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就跪下来，我就很恳切地求神恩膏我， 让我所讲的能够帮助到会众，鼓励到你们。讲道不是我的恩赐，加上口吃的问题，说话折折巴巴的，但是我渴慕神更大的使用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尽本分，把上好的献给神，我就满足了。那我发现这三十多年以来，就是神垂听我每一个祷告，帮助我完成每一个任务，我感恩。亚比斯不被他消极的名字含义捆绑住，反而求神扩张他的境界，可见他对神的信心。有人问，难道人不能靠自己的毅力决心、来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得到想要的生活扩大吗？不是一定要神来做人那个心灵的拐杖不行吗？是的，因为人有限，很多事不是靠着人能够成就的，所以有这句话，心有余力不足，尤其是灵性方面、还有这罪的深沉捆绑，必须万军耶和华介入，需要耶稣宝血的洁净。神给我们的途径就是依靠他，信靠他。祷告是将人内心的渴望与神的大能连接的桥梁。我重复，祷告是将人内心的祈求渴望与神的大能连接起来的桥梁，并非否则人的责任、人什么都不用做，全部让神来做，不是，而是将人的主动性和神的恩典置于合作的关系，人与神同工，人负责祈求、信靠和顺服，人负责祈求、信靠和顺服。神的责任就是成就凭自己无法做到的事。这正是亚比是扩张境界深层的含义。他知道他不能够扩张自己的境界，他也知道别人也不能够给予他怎么样的帮助，突破自我局限，进入神的丰盛，这就是他扩张境界的祈求。兄弟姐妹，今年你期望神在你生命的哪方面扩展你呢？是否是加强你生命的资源，使你的言行、工作、侍奉、人际关系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吗？或是求神增加你的信心、爱心、忍耐、智慧，使你能负起更大的属灵使命呢？或是求神使你的生命不再局限于狭隘的自我，什么都是我自己，就是很害怕失去，而是进入更丰盛的自由、喜乐跟平安。让我们蒙福，祈求神赐福于我们，蒙福并且成为他人的祝福。Be blessed and be a blessing to others. 若你期望神扩张你的境界，你就要先走出你的安全地带，你的舒服区，你要先走出来，不要紧紧抓住我拥有的、一切，而是追求来自神更大的生命力，超越现状，不断的前进，实现神更美的托付。当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的愿意、神自然会来拓展我们生活生命的界限。亚比斯深愿神赐福于他，扩张他的境界，同时也求神与他同在，我们就来到 第三个祷告的特点，神的同在，他寻求神与他同在。这个祷告是祈求神的带领和同行。神的同在象征什么呢？象征他在我们生命的指引和力量。亚比斯不仅求神赐福于他，也求神与他同在。这让我联想到旧约摩西的祈求，记录在出埃及记33:15，摩西这样向神祷告：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去哪？把这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到迦南应许之地。对摩西来说，没有神的同在，神没有跟他们同去，就是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只是空洞的地理概念罢了。他知道有神同在，就是旷野也为是圣殿圣地来敬拜神。对摩西来说，他看透了人类最容易陷入的陷阱，那就是把神的赐福当这是神哦。我追求的就是神赐福给我，神的恩膏，神给我能力，给我这个那个，而不是追求神本身。我何曾也不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把事工看得比神更重要。许多人的祷告着重于就是利益和成功方面，而亚比是两者都要，他即求神赐福于他，扩张他的境界，他也求神的同在与保护，不然成功只会引来属灵的危机。越成功，很人就会骄傲，就自满，就不需要神了。兄弟姐妹，我们应该时刻寻求与神的同在，胜过渴慕个人的成就欲望。愿神永远是我们追寻的最终目标。世界的一切东西都会过去，唯有神与我们永恒同在。我们就来到亚比斯最后的这个祷告特点，那就是免遭患难。他求神保佑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的名叫什么？痛苦。所以他特别求神保护我，脱离痛苦，脱离灾祸和试探。当人的境界脱开时，往往伴随着新的压力、新的试探和攻击，也许是来自世界，来自人的妒忌，你成功吗？或者来自自己的这个软弱的肉体，我要更多钱，我要更成功，我要继续上场爬。还有啊，不要忘记魔鬼的攻击。所以必须要有神的守护，个人和教会的这扩展，你知道，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教会都会不断的成长的哈。重点是就是在扩展必须用祷告来托住。因此呢，本教会在每年一月都会以祷告为根基，开始新一年的教会生活和事工。亚比斯预先求神来守护他的生命，使他远离邪恶、艰难和痛苦。下来我要和你分享，就是 神如何扩展一个修女叫做玛丽安的生命。十九世纪末，夏威夷莫洛凯岛是麻风病隔离区，不是 COVID 隔离区啊，麻风病隔离区。修女玛丽安呢，自愿上岛上来服侍这些麻风病人，天天面对的就是被世界抛弃的麻风病人和他们极端的痛苦，还有就是腐烂的身体部分。他不仅护理他们，更坚持做一件事，每天至少拥抱一个麻风病人，哎呦，拥抱一个或者更多的麻风病人，每天这样做。就连当时医生都不敢接触的人，他坚持这样做。好，多年后呢，医学发达，麻风病不再可怕了。那么有一些麻风病这幸存者，他回忆过去在岛上的生活，他这样说，玛丽安的拥抱比药物更早的治愈了我们的这被遗忘感。试想想，如果扩张境界需要你经过旷野的磨练，你是否愿意为这更丰盛的生命勇敢走出你的舒服区，你的安全地带，真正的不遭患难，并非避开生活上所有的风暴？做不到的，因为主耶稣已说了，在约翰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说：“你们在世上未有苦难，但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了。”重点是在风暴中，在人生的风暴中，要找到那不摇晃的根基，在主里，听见主不断地向你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行。雅比士的祷告常被看为蒙福人的榜样，让我们从他的祷告中学习，在困境中转向神，寻求他的赐福与扩张，注重神的同在和保守，而非只追求物质上的丰盛。相信神愿意回应真诚每个真诚的祷告，改变看为注定的命运啊，是这样的。我的苗派啊，是这样的讲，没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若你觉得，哎，我祷告了几十年哦，我一直以信心凭信心发出具体的祷告，神没有回应我嘞，那好，我鼓励你继续的相信神，继续的信靠他，承认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回应有时是沉默，有时是等待，有时是有更深的带领。我好多年为我一位弟弟的精神病祷告，到今天五十多年了，还是要看看医生，还没有解脱这个精神病。我的弟弟就问医生：“我几时好啊？”每次看医那个专科的几时好啊？哇，医生都不知道怎么讲吃药就会比较好。但是我告诉你，我越来越爱我的弟弟，我弟弟也越来越爱我。我觉得OK， 没有得到医治没关系，我们活得很丰盛，我们的关系很甜蜜。好，真正的信心不在于一定要得到我所求的，而是无论什么境界，依然赞美，依然信靠神，依然祷告，就会看到生命的改变。我看到我跟弟弟跟家人生命的改变。好，在总结之前呢， 我邀请我的 CP 同事哈，色目同事尔温志明啊，来和我们分享他的见证。他的太太 Madeline， 还有儿子 David， 女儿 Cassandra 也在这里支持尔温。尔温，我问你啊，尔温，我问你啊，神有没有赐福于你？
有。
神有没有扩张你的生命？
当然有。
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保佑你和你的家人？
全都有，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主在我生命中的见证。在认识耶稣之前，我的人生看似精彩，其实充满混乱。我抽烟喝酒、赌博，甚至嫖，什么坏习惯都有。因为好几次差一点也是丢了性命，因为赌博，因为打架，甚至还有车祸。直到后面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其实那时我还没认识耶稣，他却早已经在暗中一次一次的从死亡，帮我从死亡中拉住回来。真正的转折点是上帝通过 Friendster， 不懂谁知道 Friendster 这个交友平台上，让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人。那时我只是随便发了一句，我可以认识你吗，给好几个女孩子，完全没有指望有人会回应。结果只有他回应了，谢谢。聊了一会儿，我们三天后就见面，第一次见面就去看电影。恋爱期间他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担任敬拜的主领，每个星期五都要去排练。那时我的头发不是这样黑黑的，都是金发，长长的，所以走路有点点沙巴浪啊，他们叫做他们就在教会的人全部劝他离开我，但他并不在意，他继续跟我在一起。每个拜五我就坐在那边一旁等他排练结束。在一天实在无聊之中，我就随手拿起书架上的圣经开始读，没想到这一读居然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整整一年，神的话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后来的一次英语堂成了我人生中无法忘记的时刻。当敬拜唱中唱起河流这首歌时，我突然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那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被触碰的感觉。接着牧师呼召说，愿意相信主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我直接走上了讲台，然后我看怎么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牧师就轻轻地摸了我的头，说在祷告之前要我从钱包里拿出两个护身符。我就惊了，这个人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的钱包里面有两个护身符。我就照做拿了出来，然后给他烧了，然后他再摸了我一次的头，就说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个小的护身符。这时我就还有吗，我就去翻遍了整个钱包，果然在一个角落有一个很小的护身符，我都已经忘记了。到这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无法不相信耶稣了，我完全向他享福。当牧师为我祷告，我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的那一刻，我感觉肩上多年来背负的重担一下子卸了下来。我那种 自由和那种平安是我从没经历过的。接下来的这一周，身边的人一看到我都跟我说，哇，你的脸有一副光，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接下来的一整年，我就开始一段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生旅程，决定从自己熟悉的餐饮行业尝试转行 进入办公室工作。不过这条路并不容易，在找工作的那一年里面，我前前后后换了11份工作，但几乎都还是在餐饮行业里，没有真正的传出去。那时候我真的很迷茫，也是很无助，只能一次一次地向神祷告，求他带领我前面的路。感谢主，他真的垂听了我的祷告。有一天，一位教会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我有一份美容学校行政工作，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几乎没有犹豫，我马上答应。从那一刻开始，我很清楚地知道神一直与我同行，在我需要的时候为我预备，也供应我一切所需。后来这位朋友也就是成了我的老板，他鼓励我学习，多准备自己，还安排我去上会计课程。借着这个机会，我完成了会计方面的学习。之后虽然他的学校倒闭了，但神并没有丢下我，靠着所学的技能，我顺利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在家庭方面，神同样满满赐福给我。如今我和曾经的女朋友，就是现在我的太太，现在我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家平安喜乐。回头看这一切，我真的很清楚，这一路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走过来的，而是神一步一步牵着我的手，带领我，供应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记住，主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聆听我们的祷告，绝不离弃我们。因着他的爱，他不断引领我们前行，不论顺境或宁静，让我们凭信心仰望他，因为他就在我们身边。感谢耶稣，愿荣耀都归给主的名。阿们。
愿荣耀归给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的，都多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现在就以信心为自己祷告啊，那么我们就祷告这亚比斯的祷告。我说一句，您跟着我说一句，我们以信心为着自己家庭来祷告。请，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总结一下，亚比斯为他生命的每个领域祈求神的供应、引领和保护。神喜悦他那么就是平衡的祷告，他不是一味追求他所要的，他更追求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与他同在，保守他。神应许了他的祷告，使他经历从困难到蒙福，从卑微到尊贵的人生。祷告能带来生命的蜕变，愿我们的祷告在这祷告的路上更深的经历那一位随听祷告、顾念并且与我们同在的神。兄弟姐妹，我们每个人低头祷告，用一分钟把你内心要向神所说的祈求，现在就以祷告告诉神。若你不认识耶稣，你也可以说，耶稣，今天我要像俄文弟兄这样来认识你，相信你，跟随你。
弟兄姐妹，如果你准备好，我邀请你一起来站立。我相信神知道你们每一件的事情，他了解你的感受，好不好？再次将你的主权交给他，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耶和华，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死痛悔的人，我的心感受主恩的美善，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
是的，来敬拜他。
耶和华垂听困苦人呼求，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在世为安营搭救我，心靠他的什么都不缺。
我要时时，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耀，见每人听见就要大喜乐。
再唱一次，我要时时，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来赞美他，
赞美他的话你藏在我口中，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大喜乐。
我们来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路上在这世界的生活，谢谢主的保守，往往我们都没有看见，不知道原来是神你赐福于我们，原来是你在扩张我们的境界，原来是你常与我们同在，原来是你保守我们不遭受患难。所以主，在这生命起起落落，主啊，我们来学习，我们以信心来仰望你，信靠你，不看其他的，专注在你，并且靠主喜乐，靠主得智慧聪明。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是白活的，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信靠你，接近你。天父，请你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离开你，让我们再回来提醒我们。谢谢主，你应允了我们的祈求，我们心里所求的一切，上帝啊，你已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得到应许了。所以我们来信靠赞美你，领受祝福。愿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今时直到永远。阿门。